生命记第三十二章，我从第九节读起。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九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我们的产业是耶和华，耶和华的产业是我们。我们杯中的份是耶和华，耶和华杯中的份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属他的，没有人能拿走、夺走、偷走、抢走上帝的东西。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金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我们感谢主，今天又有机会跟各位一起分享上帝的话。我们今天题目是从得救到得胜啊。我有这样的感触，我觉得我们真是得救了，但是我们生活中实在不是太得胜，我们生活中实在是有很多的矛盾哈。那今天这段经文，我是很喜欢的经文。那么我们刚刚讲过，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产业，我们是属于他，是他精心照顾的。那么耶和华在旷野遇见我们，耶和华在我们非常缺乏的时候，耶和华在我们非常荒凉的时候，我想这段经文有一点在描述雅各在逃亡的时候，在伯特利旷野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说保护看顾他。我想这段经文也很适用在我们当中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包括你来到 Dallas 的时候，也许十年前，也许一年前，虽然不是一个旷野，恐怕你也是在一个荒凉野兽吼叫之地。那野兽就是找不到工作的情形，野兽就是刚刚工作，在周围碰到很多艰难的情形啊。弟兄姐妹，不管在 Dallas 在台湾，不管在中国大陆，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耶和华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有的时候让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被他遇到。很多人不是这样信主的吗？我们找不到工作，我们的婚姻出问题，我们的孩子出问题，旷野、荒凉、野兽吼叫的地方，没有人爱我们，也没有人有能力爱我们，既没有意愿，又没有能力。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给的帮助是那么的稀少，但是我们的主无所不在，他帮助我们，他看顾我们，他环绕我们，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的主的怜悯与恩待，不仅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在平顺的时候搅动我们。在非常平顺的时候，今天来的路上跟刘长老谈话，有人可能其实跟我弟姐情形也一样，买了一栋很好的房子，或者是把房子整修得很漂亮了，也就是贷款贷的相当多的时候，突然你那个安乐窝被搅动了，你失业了，在很需要钱的时候失业了。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弟兄姐妹，记得在任何一个时候，在事故为人的时候，在你祷告最需要上帝做一件事情，可能是增加你先生和你家收入的时候，他把你所有的收入完全切断了，他搅动你的安乐窝，你何等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愿主让你知道感恩，知道赞美。他让你平静安稳的时候是恩典，他让你被搅动的时候也是恩典。他让你平静安稳的时候，让你养精蓄锐，好走更远的路。他搅动你的时候，让你成熟长大，让你展翅上腾。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甚至有的时候看过这样的电影， 就是在那个山野，在那个峭壁，那个小鹰翅膀长熟的时候，老鹰让它从那个窝，等于说推它出去的，等于说用食物引诱它，让它出去。然后哦，我看过这样的照片，很 clumsy， 那个小鹰真的是刚开始不太会用它的翅膀往下掉，往下掉，掉到不能再掉的时候，他那个生命里面飞翔的本能就被挑动了，他就扇他的翅膀，扇着扇着就会飞了。我是很久以前，应该差不多16、17年前，我在美国的读书的时候，我看过这个电影，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好像是 California Condor 还是哪一种快要绝种的老鹰，那么人工饲养，从那个蛋开始抚养，然后就在那个保护的地方喂养它，但是人工饲养最后的目标是要叫它能够回到 wilderness， 所以他们就给那些小鹰看电影啊，给看看那个老鹰飞翔的电影，希望他们学会。但是你再怎么，它的翅膀还是要动啊，它不能只看呐、啊，它看了再多的，我不知道他看了再多，他知道他自己是一只老鹰。甚至有人说，因为你每天在喂他，他在地上吃，他以为他自己是一只鸡。哦，弟兄姐妹，我们也许以为我们自己是一只鸡，我们飞不高，我们不会飞，我们只能在地上。我看到那个被从小被人类饲养的那个鹰，最后再把它放到高处的时候，看到它离开它的窝，看到它 clumsy 挥动它翅膀，然后我们看到它能飞了，我流下眼泪。那一只鹰知道它是老鹰，它会飞了。太多的基督徒还不会展翅上腾，就是少壮的狮子也要忍饿缺食，就是少年人也要疲倦，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行走不困倦，他们奔跑不疲乏。我们肉体是一天比一天老，我们一天比一天朽坏，这是不能避免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内心一天比一天新。我不知道今天吃饭又是有点红没念，因为刘长老吃饭总是要问一问啊，怎么样啊，你有什么计划打算想法啊，我就得照实回答，我说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也天天在跟我的妻子，我自己，我们在寻求。各位，我不是在找一个退休告老还乡的地方，我不是在打算我什么地方有一个好的 facility 让我能够安养天年。我说安养天年，因为54岁了，转眼就是要到棺材了。我求主让我在世有生的年世，我是爱他的，我是更爱羊群的，我是更愿意服侍的，我是更愿意把上帝的爱跟人分享的，我是更愿意承认我肉体老化，承认我不行，但是更愿意用上帝的爱来爱人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改变，弟兄姐妹，要改变，要改变得更像主，要改变得更有信心，要改变的生命更丰富，更不自私，更喜乐，更会体恤别人，更不是凡事会自己想，更能够想到我妻子的需要，我丈夫的需要，我儿女的需要，我父母的需要，教牧同工更会想到弟兄姐妹的需要，弟兄姐妹更会想到教牧同工的需要，我们会去体恤，会帮别人想，我们会有基督的心。各位，上帝的心跟世人的心，得救的人有基督的灵的心跟没有基督灵的心，就在这一点，一个被上帝的爱接触，一个被上帝的爱充满，一个认识上帝爱的人，他不仅是有安全感的，他不仅不会天天想要怎么样自保，怎么样建立自己的王国，怎么样建立自己的势力，怎么样叫人家看得起我，我不要你们看不起我，我要你们尊重我， 不是的，有上帝尊重就够了，有上帝爱就够了。我们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不再求这世界上任何人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很谦卑的，完全的求主把他一切丰富给我们，然后我们很乐意的，更多的，更丰富的把这些恩典跟人分享，那是主的心。那你们有的时候神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比较有希腊文学问的人跟我们讲的那个，就叫做上帝的爱， Agape Love， 一个会改变我们生命，不自私不自利的那个爱啊。雅各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雅各从母腹中就在斗争当中，就在恐惧当中，他有一个很强悍的哥哥，他的状况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状况，我们也是在这么恐怖的状况中出生的，不是不一定说从我们在母腹中就跟人家要竞争，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高科技的地方，多么知道这种强烈的竞争，我们很不安。那么在我们很不安的时候，神用他的爱来消减减弱我们的不安，加增我们的平安。神怜悯恩待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甚至在基督徒身上，常常有这种非常不幸的模子。我认为上帝真不希望有这样的模子，可是这样的模子在罪恶的人性中就不断的出现。是什么样的模子？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在比较极难的时候信靠了上帝，比较危机的时候，发现自己比较没有力量，比较软弱，比较脆弱的时候，说主我需要你，然后因为依靠上帝，神就祝福我们，我们就丰富，我们就渐渐的强壮起来。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生命记32章里面，当雅各，当耶稣伦，也就是以色列逐渐强壮的时候，逐渐光润的时候，逐渐能跑能跳的时候，就逐渐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我求主帮助我一件事，就是我能够在我很顺利很成功，人都说我好的时候，我有更深的认识，是我比一根稻草还不如。我有更深的认识，是知道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我需要上帝来扶持我。我愿弟兄姐妹你也记得这一点，我愿弟兄姐妹也常常有圣灵这样的光照，让你看到你是不堪的，你根本不堪一击的。那可是很悲哀的，就是我们常常在很顺利很成功的时候，我们感恩的心慢慢减少，我们依赖的心慢慢减少，我们自大的心慢慢增多，我们不太觉得我们那么需要上帝了。在四世纪里就讲到这个情形，以色列进入迦南地就开始学习拜偶像，学会当地的风俗，学习拜偶像。在拜偶像的时候，圣经上讲那个循环，就是他们比较顺利比较丰富的时候，他们就拜偶像，拜偶像就离弃上帝，离弃上帝生命就愁苦，离弃上帝就有，你离弃上帝，离开幸福快乐和一切良善的根源，你的生命当然就是非常的辛苦，就越来越辛苦。那么当他们越来越辛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求神怜悯，求神帮助。当他们求神怜悯，求神帮助的时候，神恩待他们，神拯救他们，神带他们，神兴起事师，然后他们的困难就解决了，他们困难解决了，问题解决了，事情又顺利了，然后又开始渐渐忘记上帝。各位，这个模子好像真的是根深蒂固，不能够，好像很少有基督徒能摆脱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在越顺利的时候，常常就忘记上帝了，以至于上帝不能不为了爱我们，不能不在我们生活中就搅动一下我们的安乐窝，让我们在艰难中再学习依靠上帝，更深的认罪悔改，更深的脱下一层老我的皮，让我们有基督的样式。 在四世纪十九章讲到这个循环里面的一个部分，可以说这个循环里最恶劣的部分。四世纪十九章讲到说，当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以色列没有王，在四世纪的说法就是以色列没有神，因为以色列的王就是要代表和代替上帝来治理，来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不尊神为大的时候。那么在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讲的也就是这一句话，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不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吗？哎呀，我们年纪长的常常会这样说，想当年，想当年。我们常常会说，现在的年轻人如何不服权柄，如何的任意而行。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又何尝是好一点？我们做中年老年人的，我们又何尝有很好的榜样，顺服我们的上帝？我们还不是也是任意而行？我们还不是也是甚至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在欺压，在惹儿女的愤怒，不也是这样吗？做丈夫的常常也是用上帝的权柄惹妻子的愤怒和伤痛吗？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我什么都可以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就是为自己打算，为自己设想就可以了。那里讲到以色列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没有神，人轻慢上帝啊。弟兄姐妹，求主帮助，在圣经里面你看到那个最没有王，最得罪神，最任意妄为的，往往是在名义，在形式上最敬畏上帝的。在旧约圣经里，最被责备的人并不是非利士人、迦南人、耶布斯人、米甸人，并不是这些要被灭掉的外邦人、摩押人。在圣经里面最被责备的，旧约圣经里最被责备的是上帝的选民。在圣经里面最叫上帝愤怒的，在旧约圣经里最叫上帝愤怒的，并不是淫乱，并不是奸淫，并不是说谎，并不是欺骗。你说是什么？你在先知书里看到很多，包括以赛亚书第一章，还有阿摩斯书，整卷书都讲上帝为以色列人的宗教活动感到厌烦，感到愤怒。为什么？因为虚假。哦，如果是这样，真的我真是应该天打雷劈不知道多少次了。我们讲的，我们传道人，我讲的起码常常都是最高贵的、最美丽的，圣洁、善良、爱、饶恕、怜悯、公义、正直，可是心中有的常常真是非常的污秽。上帝恨我，新约的时候上我们的主耶稣责备最多的也不是税吏，也不是妓女，是那个对圣经最熟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求主怜悯，我也感谢主，神真的也是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但是求主让我们在他的怜悯中知道珍惜。那个时候以色列任意而行的时候，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就是传道人，利未人就是服侍上帝的。有一个利未人讨了一个妾，利未人讨小太太。各位，就算是一般以色列也不应该这样做，何况是利未人。利未人讨妾，为什么他会讨妾？为什么他会有小太太？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想要做我就做，我管你的，我不管我太太怎么想，我不管我儿女怎么想，我不管上帝怎么想，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感谢主，也许这方面我不太需要在 Dallas 的恩友堂讲，也许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很放纵的情欲的人，也许是我们很能控制，甚至我们有高度控制自制能力的，也许我们对那些随随便便的人、见异思迁的人我们很看不起，我们会控制约束我们自己，甚至因为我们是高级主管，因为我们很有修养，我们能控制我们的情绪。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做这些是靠自己在做，我们做这些是为自己的面子、自己的甚至所谓的见证的话，这仍然是虚假的。我们一切做事的动机和动力必须来自上帝，必须从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和清洁的心发出的。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告。当一个立位人，他无法无天到一个地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他不管会有怎么想，他不管任何人怎么想，他就要讨切。你说哎呀，康姆斯你已经说了这个不要在恩友堂讲，第一个我们很自制，第二个我们教会也没有这种情形，我们的传道人不会讨妾的，养自己大太太都已经不够钱了，还要讨小太太。对不起啊，没有任何暗示的作用啊。可是弟兄姐妹，你不必在犯淫乱的事上任意妄为，才叫做惹神的厌弃、惹神的愤怒。当我有人说用讲台当炮台，当我用上帝的话、用聚会、用祷告去攻击别人、高抬自己的时候，一样是任意妄为，一样是不顺服上帝。是这样的多，现在的人是这样的多，说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不是像世人所说的无所谓、小事情，甚至是正常的。圣经上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的。这并不是说我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困了想睡，这个叫体贴肉体。如果是这样，我每天最少犯三次大罪，三次与神为仇，因为早上起来就会饿就想吃啊，然后中午晚饭也是一样啊，如果我再馋一点，下午的时候也会饿啊，晚上也要宵夜啊，困的时候想睡，这个不叫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是意思就是肉体成为我的主人，在控制我，我一切只是要满足我的肉体。这几天请我吃饭的人都应该知道我非常喜欢吃。今天刘长老请我到意大利餐厅吃，我说我不要主食，我要点心。哇，那个端来一盘的点心，三样，那个叫什么提拉米苏，是不是？非常好吃，你可以把它吃完了，吃还那个盘子是想把它舔得干干净净的。各位，我很喜欢吃，你吃，你睡，你去郊游，你盖房子，这都不是罪恶。但是求主让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凭着信心在做，也就是说在感恩的在做。你吃喝嫁娶耕造耕种盖造升官养育儿女，做这些事希望是享受主，也希望把主的恩典跟人分享，那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做这些没有想到主，我们做这些不是依靠主，我们做这些纯粹是满足自己，那各位，哪怕是一点最小的事情也是堕落的开始。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你不信，我问，包括我问蔡牧师，我问的问题常常一定有一个，你的睡眠够不够，甚至是我最大的问题，你休息的够不够，身体好不好。我不会问你什么有没有灵修啊、读经啊、祷告啊，这些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要好好照顾，为了要服侍主。基督徒可不可以度假？可不可以舒舒服服度假？不但可以，我真的很鼓励全家好好的去玩。只不过我们在玩的时候，盼望在那极大的享受、在那极大的舒适当中， 我们能产生对上帝更多的感谢、赞美和爱。盼望我们每一次度假，在度假之前、度假之中、度假之后，或者每一次的吃饭、每一次的休假、每一场电影、每一个录影带，我们在看、在欣赏的之前、之中和之后，我们对上帝的爱都在增加，我们对上帝的感谢都在增加，我们对上帝的恩典都有一个更强烈的，哦，主，我多么愿意跟人分享。对不起，自夸一下，我在吃那点心的时候，你知道我想的就是，哇，如果我太太也吃到该多好。我出来的时候不太喜欢交友，我一个人不太喜欢交友，因为独乐不如众乐。当他们带我到看到一个很好看的地方或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如果我太太跟我在一起多好，一起吃一起喝多好。那么我感谢主，我希望我现在这样心也继续在扩大。当我到一个地方很好玩的时候，当有人接待我，有弟兄姐妹，真的你跟他在一起如坐春风一样，我就想到我的同工、我的家人，我们心有堂也去这里该多好。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沈牧师，我很敬佩他。但是我们教会出去的时候，我们同工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像我们每年都会教牧同工都会一起出去，就是去玩啊，不是去那里进食祷告，就是出去玩，好好玩一玩。他们那些会玩桥牌的，还晚上一直在玩桥牌哈。有今年的去年的春天，我们到一个地方，南投一个地方，风景非常好，而且就是那个风景啊、游乐啊都很好的一个游乐地区。你知道沈牧师在那里，大家玩得很愉快的时候，沈牧师就想到什么？沈牧师说：“哦，这个地方让我们教会的青年人在这里有个退休会该多好。你舍己，你背十字架，你爱主，你不是变得像苦行僧一样，不但不是，你变得像一个真的是一个欢喜快乐而乐意把欢喜快乐跟人分享的人。哎呦，吃的舒服哦，如果别人也来这里吃到这么舒服的东西多好，看着赏心悦目，哎呀，人家也能看到多好。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传福音的动机必须是说，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你们也来尝尝主人的滋味。你去传福音，你叫人来信耶稣，愿你自己天天享受到主的荣美。要不然你怎么传呢？你怎么跟人家讲那是真实的？而上帝的爱、上帝的丰富，除了在好的餐馆、好的风景区、好的游乐场所，因为我们也学习一件事情。各位，我真的很不想讲这样的话，但是感谢主给我勇气，我在信友堂现在越来越多讲这样的话，感谢主给我爱心，我今天早上在祷告会的时候也跟弟兄姐妹一起讲这样的话，我现在也要讲这样的话。各位，上帝的爱给我们最最丰富、最最奇妙的是什么？还不是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薪水一切都非常好，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各位，上帝给我们最美好的、最最叫我们应该感恩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上帝给我们的折磨，上帝给我们的患难，上帝给我们的剥夺，让我们更多在这些里面学习去感谢、依靠上帝，以至于我们更自由。我昨天没有跟你们讲一个印度女孩子叫 Mimosa 的事吧？没有哈。有一个到印度的一个宣教师叫 Amy Carmichael， 那他的传记我记得好像是在我好像在哪一个牧师的办公室有看到，你们图书馆可能有，是大光书房出版的《恒爱的光辉》。这个姐妹真是非常叫我敬佩哈。她在印度那里工作几十年，主要工作就是拯救妙计啊， 让那些被卖到庙里当妓女的女孩子能够认识耶稣啊，非常动人的传记，非常好。那我最近有机会看到一本已经绝版的他写的一本小书，100多页，我是到上海讲道的时候住在人家家那晚上看的，所以我看得很仓促，但是我越想越感动。在那本书里面Amy Carmichael 先说很短，他说我下面要讲的是绝对真实的事情，这个话似乎是多余的，因为 Amy Carmichael 是一个非常诚实非常属灵非常圣洁的人，他写的他讲的我知道一定是真实，他不需要再多讲他讲的是真的，但是他强调是真实的，他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是真实的。那么各位，如果一个向来很诚实不说谎的人说我这讲的绝对不假哈，那你 expect 就是哦，他要写的这个传记写的这个人那里面生活中大概太多想不到的神机奇事，以至于我们实在很难相信吧。哎，在那本书里面他写的那位人物没有经验过一件神机，一点神迹都没有。我本来以为说他说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你务必要相信。我本来以为我会看到什么死人复活啊，被提到三重天上啊，然后什么环游地狱啊，什么天堂啊，然后回来写一本传记，这么稀奇的事一点都没有。事实上那里没有任何的神迹，照我记忆没有。那里那本书在讲什么？那本书在讲一个印度的女孩子叫做 Mimosa， 这个女孩子不认识字，这个女孩子生命也不长，我想40几岁。这个女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我想应该是6、7岁的时候，有一天有机会到 Amy Carmichael 她的教会或者他们的那个 compound 去，大概只有2、3分钟的时间， Amy Carmichael 就跟她讲最简单的福音，连耶稣基督都还没有谈到，他跟这个小女孩就讲，只有大概2、3分钟的时间，告诉她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创造主，只有一位掌管万有的神，他是爱我们的上帝，他不是任何的偶像，只有这位真神，我们要单单的信靠他，爱他。他只有讲到这么多。我的确觉得在这个 Mimosa 身上有一个想不到，或者有两个想不到的神迹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当我看到我自己的同胞，你跟他传福音真是很难，对不起啊，你刚刚信主请原谅哈，真是我们跟华人传福音常常很难很难。 Amy Carmichael 跟一个6、7岁的女孩子讲了大概2分钟的话，连耶稣都还没有谈到，只有讲这个世界有一位真神，独一的真神，创造万有爱我们的真神，我们要敬拜他，要信靠他，要侍奉他。这个女孩子从那天开始就信靠这位神。各位，我觉得这真是不可思议。当然圣灵的工作都是不可思议的，你我的信主和他的信主不可思议，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稀奇的事。怎么会他一生一直到最后死前没有多久，他才再看到 Amy Carmichael， 才听到耶稣基督，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他就单单的拜这位真神，他离弃，你知道印度人的偶像也非常的多，他就离弃了一切的偶像啊！愿圣灵把这样的恩典放在我们当中。各位，我们有多少属灵的书籍，多少属灵的录音带，有多少的这些培灵，多少的讲员，多少版本的圣经在我们身边告诉我们真神的事情，多少神学院的课，可是我们信的好动摇，我们勉勉强强的信，我们糊里糊涂的信，我们一下半信半疑的信，可是这个小女孩她就很坚持的信，这是第一个稀奇的事。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坚定。然后她在信了主以后，信了这位上帝以后，当然就受到最多的逼迫和艰难。 他不拜假神了，印度那个假神非常多，于是他受到很多的嘲笑，甚至很多人觉得他中邪了。他的婚姻非常的痛苦，他的先生是不肯做事的，他是自己要养家，在田里很辛苦，太累太辛苦，我忘记他是一个还是两个孩子，等于是营养不良而死的，也从来没有任何的神迹，我们认为的神迹奇事。但是另外一件非常稀奇的事，就是这个女孩子在各样艰难的时候，包括有一次是她的孩子死掉了，各样艰难的时候，死了没有多久，她到田里工作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很艰难很困苦，她就一如往昔一样对她的上帝祷告。这米摩萨他是不认识字的，他也没有看过圣经，他就跟这个不认识，不是他不认识字，他就跟这位上帝祷告。那他当然后来是见到艾米卡迈克把这些事讲，所以艾米卡迈克是用英文讲述的。米摩萨在他的孩子死了，他非常艰难，他信靠上帝，人人都笑他，你信的神是什么神？你看你这么倒霉，这么可怜。米摩萨在很艰难的时候，他对上帝讲，他说 You have not offended me， 你没有叫我生气，我信靠你。哦，我看到我觉得好惭愧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 God you have offended me， 我常常觉得上帝你惹我生气，你这个做的不对，你那个做的不对，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那样对我，我只要从以前的时候只要碰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我就觉得上帝糊涂，上帝混蛋，上帝老朽昏庸。 You have offended m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而这米摩萨他对上帝说 You have not offended me, you love me。 我觉得这是好大的神迹，没有什么事让他可以说这样的话，他却 precisely 因为没有任何的事临到他让他舒服，他就感恩，那就是最好的十字架的道理。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生对上帝有最大的顺服，这个上帝把他送在十字架上，他仍然顺服。我们感谢主，愿神让我们知道十字架的路是美好的，愿神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物质上的祝福和物质上的剥夺都是好的，物质上的祝福给我们，叫我们把物质上的祝福兴旺他的道跟人分享快乐满足，物质上的剥夺叫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丰富不丰富，卑贱丰富贫贱，让我们通通感谢主，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得了秘诀，可以处富足，可以处贫贱，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的话。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尤其是我们生活越舒服，我们知识越多，我们越不能够处贫贱，我们越不能处卑贱，我们不能够了，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更娇生惯养。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的恩典就是十字架恩典让我们更自由，他给我们富足感谢主，他给我们贫贱感谢主，没有什么东西能夺走神对我们的爱，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夺走我们对神的爱。 You have not offended me。 可是当我们任意妄为的时候，从最小的事上觉得我要照我的意思做，我们就开始堕落了，堕落堕落堕落堕落堕落，到有一天一个利未人，一个神的仆人娶妾了，他谁都不管，他只管满足自己的私欲。他是这样，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他的妾，他的小太太也心淫乱，妾行淫离开他的丈夫， 这个妾为什么要心淫乱？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谁能拦住我呢？她离开了她的丈夫，她不管她爸爸妈妈怎么想，她不管她儿女怎么想，她不管她父母怎么想，她不管她丈夫怎么想，她不管上帝怎么想。好，后来这个丈夫呢就想妾，就去找她，就去到她的就是她的岳父家里找她，好说歹说把她劝回来了。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经过一个城叫做基比亚城，那个时候已经是太阳下山了，他们坐在街上，这一对夫妻坐在街上，还有一个仆人，没有人接待他们。各位，今天你坐在达拉斯的街上，我想你坐十年也不会有人接待你，因为这现在文化已经是这样，我们不能随便把人家接到家里。可是在以色列那个时候，一个陌生人是应该接待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接待，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各位，让我们学习走十字架道路。我要再说哈，我是不太喜欢讲，我知道人不喜欢听这样的道理，但是我真的要说，我的灵性的长进，我生命的长进，就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而这个信心，这个信靠上帝对我的爱是真实的，因为他让他的儿子为我死，这个真实的事，有了这样的信念以后，这十字架道路的基础，然后我们要有十字架道路的那个果子，那个果子就是效法学习他。各位要小心，我们效法学习他的时候，基础一定是要领受享受上帝的爱。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我们就变成一种禁欲主义，我们就变成一种苦修主义，那个是不对的，那是违反福音真理的，那也是要下地狱的。但是当我们相信上帝爱的时候，各位，最安全的一条道路就是学习舍己，就是学习对付自己。当我在碰到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各位千万要小心，不要听错了。假如两件事都是可以做的，都是好的事情，都是合真理的，你不知道做哪一件的时候，我通常会觉得，不是通常，我一定觉得你选那个叫你比较不舒服的是对的。你说真是神经病啊。各位，你要这样讲，我一点话都没得说。但是我觉得整个基督徒的道路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啊，我最近跟同工讲，我们基督徒真的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那如果是传道人呢，就是猪八戒的猪八戒照镜子，里里外外都不是人呢。什么意思？我们真的不能够有世俗的堕落的人性，堕落的人性，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堕落的人性是你称赞我，我称赞你。堕落的人性是耶稣说的，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那种人性。各位，做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爱那恨我们的，我们要在丑恶的地方有良善，在黑暗的地方有亮光，在懦弱的时候显出勇敢和刚强，在没有正义的时候有正义。各位，这都是我们做不到的，没有一样做得到。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中要我们做的事，如果不靠着上帝恩典，我们一样都做不到。什么赦免，什么饶恕，什么在患难中的喜乐，各位，通通是假的，因为那违反我们的人性。你必须知道这一点，基督教不能够世俗化，不能够肉体化，不能够走这个世界的道路。你一开始走看起来顺利一点，其实就远离了。我们学习，我说了，我们不是自虐，我们不是自我虐待，我们不是苦修，我们不是禁欲，我们不是不吃不喝，我们喜欢，我们欢喜快乐享受这些。可是在我们学习感恩信靠主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知道拣选十字架的路，比较艰难的路。而且在做这些时候，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很伟大，很委屈，很了不起，很荣耀，我在牺牲，人家打我左脸，我现在正在给人家右脸打，哎呀，我好伟大，主啊，求你擦干眼泪。你没有那种自怜，没有那种自怨，你有的只有感恩。 当我们开始说不想走十字架道路，开始说我要怎样就怎么样，老子就是这样的时候，哪怕是那一点点，那一点点可以叫我们开始有极大的堕落，那一点点可以开始叫我们真的为魔为善，就很快的为魔。以色列人的堕落就是从这里开始。我觉得人的得胜，人的失败，都是一点一点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远离上帝了，所以他们也没有要接待人的心，因为接待人很辛苦的。这一对夫妻就在外面，在路上坐着，一直到天黑了，有个老先生来说，你们怎么坐在这里，很危险，到我家里来。他们就到这个老先生家里吃喝，正在吃喝的时候，圣经上说基比亚城的男人就围住了这个老先生的房子，说，对不起，很难听啊，今天住在你家的那个男人把他交出来，我们要跟他交合。各位，那不是今天的 San Francisco， 那是当年的上帝的选民的圣地，就是迦南地的情形。人怎么会这个样子？人怎么会这么堕落？我在说，我们每天碰到无数个选择，每天碰到无数的事情，让我们都是基于信心，基于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选择那十字架的路，不要去体贴自己。体贴自己久了，你就越来越变成一个 spoiled child， 被宠坏了。你不能够爱人，除非爱人对你有好结果。你不能主持正义，除非主持正义对你有好结果。你不能良善，除非良善对你有好结果。你一切都在自己的考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让我们学习单纯领受上帝的爱，相信上帝的爱，活出上帝的爱来做事。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从一点点小的到最后，就是基比亚城的人跟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一样，不但不接待客人，不但不爱人，还要伤害别人来对自己造成快乐和满足。各位，如果你是那个利未人，你听到房子外面有一群人要伤害你，你的反应会是什么？祷告嘛，对不对？我们第一个神的仆人出了问题，出了难处，第一个祷告嘛。可是这个利未人，他既然是活在自我当中，他不会祷告，他没有祷告，他不会跪下来求上帝。好了，你不会祷告，那你第二件事可以做的就是想办法自保自卫嘛。问那个老先生，你家有什么武器没有？他也不会。他做了一件事，这一件事圣经用一个非常生动的字眼来形容，他把他的妾拉出去。你做我的替死鬼，他妾一定吓死了，他把他拉出去。各位，人间真的很残酷，人一切只是要满足自己。今天早上我们在姐妹会的时候讲到，连以撒那样的人也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肉体而生活的。我想这个女孩子被拉出去以后，她把门关起来了，她的妾被人强奸，凌辱，痛苦，喊叫的声音，我想可以听得到。如果这个利未人，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常常想要冲出门外，又不敢；想要救他的妾，又不敢，跪下来认罪悔改，主啊，赦免我这个孬种的丈夫。没有，他没有，他这一觉睡得非常好。圣经上说，他睡到天亮起来。睡到天亮起来，他根本都忘记他这次旅行是为什么。他旅行最大的目的就是把他妾带回来，他忘记他了。他打开门出门，脚上踢到了一个东西，是他妾的尸体，已经死了。
哦，这个人真是狼心狗肺。各位对不起，这个人就是你我，这个人就是我们。当我们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当我们要利用人的时候，我们什么事也都做得出来。我们现在如果没有这样做，那是环境还没有逼着我们这样做。我们没有什么资格去责备别人。真的，环境恶劣的时候，包括我知道在文革的时候，夫妻亲子之间互相检举，朋友互相的陷害是很正常的，因为人人都需要自保啊。我们今天的良善，圣经上说人的良善是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经不起考验的，弟兄姐妹，经不起考验。连夫妻之间的爱也是一样，当需要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在男女之间关系常常最多。那个男人要一个女人的时候，什么下流的话都说得出来，什么不要脸的话都说出来啊！我为你什么都可以做。当有困难的时候，跟这个人一样，弃之如草芥。这个利未人把他妾的尸体带回家，切成十二块，寄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说出了这样的事怎么办？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十一个支派就来到基比亚，向便雅悯支派要求交出凶手，因为凶手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拒绝，于是十一个支派跟这一个支派作战，双方死伤惨重，最后是便雅悯支派几乎被消灭了，士师记就这样结束了。士师记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书，士师记所写的就是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本来士师记应该写的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的祝福和带领中把迦南人消灭了，可是士师记的结果是以色列人在违反上帝的带领中，不是被迦南人消灭了，而是几乎被自己消灭了。以色列的便雅悯支派几乎没有了。你看到士师记看完，你心中真是好像沉到谷底一样，神的百姓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你看完士师记，你看到士师记的下一卷书路德记的时候，你已经沉到谷底的心又往下面掉了。因为路德记第一句话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遇着饥荒。士师记告诉你有人祸，路德记告诉你有天灾，天灾人祸一起来到上帝的选民和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地上。因为人离弃了上帝，天灾人祸来到的，甚至来到了以色列的谷仓，就是伯利恒。伯利恒是以色列的谷仓，伯利恒的意思就是 the house of bread， 谷仓。连谷仓也没有东西吃了，伯利恒有一个人叫以利米勒，就带着他的妻子拿阿米，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到摩押地去。以色列人不去摩押地的，摩押人是他们的世仇，是他们所看不起的敌人，但是现在没有东西吃了，只好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情形并没有好转，以利米勒死掉了，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也死掉了，剩下的就是婆婆拿阿米和两个媳妇路德和俄尔巴。各位，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老实说，婆媳的关系都是比较紧张的，都不太容易处。那么万一你的婆婆是寡妇的话，那就更难了，好像两个女人要抢一个男人的感情一样。万一弟兄姐妹婆婆和媳妇都是寡妇的话，那我猜就跟地狱差不多了。
拿阿米会天天骂他这两个媳妇，真是倒霉，我的儿子娶了两个克夫命的。两个媳妇会天天骂婆婆，真倒霉，嫁给你的短命鬼的儿子，天天都是吵。贫贱夫妻百事哀，当我们在贫穷、在危急、在困难的时候，往往危急、贫穷、困难、失业，我们最需要的是我们亲爱的配偶或者亲人给我们的支持，往往不但没有支持，是更多的打击。
感谢主，在拿阿米的身上，我看不到任何的我们人说的上帝的祝福。
今天如果说有布道会哈，要请人来做见证，好像恩友堂开个布道会，请讲员嘛，然后有一两个人做见证，我想永永远远轮不到拿阿米。你们请来做见证的大概都是什么董事长啊、总经理啊，这个很有成就的人呐、啊，哦，你看我信了耶稣以后如此这般的飞黄腾达，你们也要信耶稣啊。各位，我不是说这种见证不可以做，我更不是说这种人不能请，很好，这是神的见证，很好。我只是说请轮不到拿阿米的吧。为什么拿阿米能做什么见证？你们要信耶稣，我信耶稣以后老公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谁要信啊？他有什么见证？好好见证，上帝什么地方看顾过他了？老公死了，儿子死了，没有饭吃。感谢主，就跟那米摩撒一样，就跟这世界上很多，真的，我完全相信。张有一本书，我看《末日决战》吧，哈，我很喜欢这本书，它里面有讲到说，我们将来到上帝的身，到天上的时候，很可能那个离上帝最近的哈。当然这个我想是一个形容说法了哈，上帝无所不在，所以随时我们都可以跟他很近，但是很可能那跟上帝很近的那荣耀最大的，不是什么我们在人间以为的大牧师、大神学家，可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也听过很多人讲，甚至可能到天上那大牧师、大神学家你找不到，哎，他可能还上不去嘞，他没有认识上帝。我绝对，我不是客气的说，我真的知道，我相信我在天，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的单纯、他的爱主、他的爱心、他的信心、他的盼望、他的良善，远远胜过我。可能他毫无名气。愿我们被上帝肯定，这个世界的肯定真的是粪土，不值得去追求的。让我们被上帝肯定，被万军之耶和华肯定，我们信靠他。拿阿米有什么？我觉得拿阿米下面这一段话到底拿阿米有多少的信心，我们也很难说哈，因为解经家也不是非常确定。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我确定，就是拿阿米的状况并不是很理想，甚至非常的不理想。拿阿米听说在他的家乡啊，耶和华又给他们粮食了，于是他就对他的两个媳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有人说他这段话是不负责任，不想再管他两个媳妇了，有可能。但是呢，也有非常大的可能是他实在非常多的艰难中，还为他的媳妇设想。不管是怎么样，我们总大家都可以肯定一件事，就是拿阿米不是自私的人，他不是自私的人。他现在要回到他的老家去，因为听说那个地方又有食物了，于是他就跟他的两个媳妇讲：我们先说，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不是蒙主所爱，如果他不是走十字架道路，如果他不是一个体贴人的人，如果他不是爱主的人，他会怎么说？他会说：两个媳妇，我要回去了，帮我打包，帮我扛行李，明天早上送我到飞机场去。对，我明天早上需要有人送我到飞机场，而且很早，5点多钟啊，看看你们有没有爱主的人愿意让牧师能够很平安的去机场。哎呀，现在的小孩子都不孝顺啊，还要我讲。拿阿米不是这样，拿阿米他要回到他的老家去，他没有叫他两个媳妇帮他打包、帮他扛行李、护送他回去、陪他回去。各位，我们当中有长辈，
我们都需要人的帮助，需要人的扶持，对不对？拿阿米也是一样，拿阿米却在这个时候，他对两个媳妇说，你们离开我吧，不要让我成为你们的累赘，愿你们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得平安。这了不起，各位，我们人有一个很坏的心思意念，那些很坏的心思意念其实常常是损人不利己的，或者常常我不好你最好也不要好，我老公失业你老公最好也失业，我家失火最好你家也淹水，我们有一种哈，就是我不信最好你不也不信，我很不喜欢我不信你很幸运，我们有这种我觉得真的是不认识上帝的爱才有的这种普遍的想法，不管是嫉妒，不管是骄傲，不管是自私，不管是受不了别人优秀，受不了别人好，这都是不认识上帝而有的一个特点啊！求主帮助我们。拿阿米在他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对他的两个媳妇说，愿你们在新夫家得平安，他希望他们幸福，他希望他们结婚，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效忠我，他会替别人想，哟，他会替别人想，别人也会替他想，他的两个媳妇就不想走，拿阿米就说了，媳妇啊，不要因为我对你们好你们就不想走，女人的幸福不在乎有好婆婆，女人的幸福在乎有好丈夫，你们跟着我就没有丈夫了，而且你们跟着我，人家有年轻人喜欢你们，一看哎呀，后面还有个老拖油瓶，还要养个老太太，算了算了算了，好了，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想法？各位，在当时以色列有这样一个风俗，就是兄终弟及，我们上次讲他玛的时候也提过，就是哥哥娶了嫂嫂死了没有后，弟弟要娶嫂嫂为妻，生下的孩子有一个要归在嫂归在哥哥的名下，哎呀，你们是不是还希望我能够给你们丈夫啊？哦，媳妇，这是不可能的，这需要好几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今天有人看上我这个老太婆，第二个是我们今天就能结婚，第三个是我今天就能怀孕，第四个是怀双胞胎，因为两个媳妇，第五个是双胞胎都是两个男的，还有第六个神迹就是这两个男孩子长大了，他们愿意娶你们，你们愿意嫁他们，六大神迹加起来就是不可能。媳妇啊，你还能等我替你们生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这是不可能的，跟着我你们就没有丈夫了，回去吧。大媳妇俄尔巴听了就放声而哭，与婆婆亲嘴而别。路德记是一个非常有田园风味的一篇作品，也有人那个米耶法国的画家画过十岁，就是根据这个的。你如果会画的还有一幅图可以画，也有人画过一个人雕刻，就是在摩押和以色列的边界，黄沙滚滚的旷野，有三个女人，路德、拿阿米、俄尔巴。当俄尔巴后来回到摩押地的时候，拿阿米对路德指着他的嫂嫂说，看哪、啊、你的嫂嫂她已经回到她的国和她的神那里去了，你也回去吧，我不能照顾你。各位姐妹，对不起，我不是挑拨离间啊。假如你婆婆到你家来住了三个月、半年、三个礼拜，然后有一天走了，不管你们的关系是如何好，当婆婆走的时候，我相信你总会哇、哎、各位，这不是罪恶吗？我想这是人性嘛。我太太跟我妈妈的关系感谢主相当的好，哦，不是没有经过艰难，有很多的艰难过。我妈妈有的时候也到我们家里来啊，看孙子啊玩啊，当我妈妈要走的时候，我不能想象我太太会放声大哭，妈妈你不要走啊。 怎么会这样子？
当拿阿米对路德说我要走了你也回去，很奇怪，路德不但没有欢喜快乐，路德说不要走，不要催我，不要让我不跟你回去，从今以后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甚至后面讲死也不能叫他们相离，因为你死在哪里我俩死在哪里。各位，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跟人家讲信耶稣人家不信，我不知道路德拿米有没有跟路德讲你要信耶和华，可能有了，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路德能够对拿俄米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为什么我传了半天嘴唇都讲烂了人家还不信，为什么拿俄米在这么衰的状况中死了老公死了儿子穷得不得了，他的神对他好像一点好处都没有，而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为什么？各位，英文有一句话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你的行动比你的话要大声。当拿俄米的神或者拿俄米对上帝的信仰什么都没有给他的时候，给了他一个东西，就是有爱心，他会体恤他媳妇的需要，他会替别人想，这个就够了。我们天天传福音，我们天天跟人讲神，我们活不出神给我们的喜乐，我们活不出神给我们的自由，活不出神给我们的丰富。各位，你讲烂了嘴人家也不信啊！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跟人家说哎呦神叫我喜乐，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跟人家说哎呦神赐平安，我一天到晚跟人家说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我讲话我做事都不诚实，这人家怎么会信呢？对，拿俄米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个那就够了，他有上帝的爱，我替你想，我会替你想。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种上帝的品质，会替别人想？我们只有替自己想的能力。哦，路德看到了，他婆婆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上帝来的爱，他会替我想，我要跟着你，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其实有点像夫妻结婚的誓言，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好，拿俄米看到哎呀路德不肯走，好吧，那你就跟我一起回去了。回去那个时候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动手收割大麦就是穷人谋生的时候。以色列也有这样的规矩，耶和华说在收割的时候你只能往前不能回头，任何的稻麦果子你割完了还有剩下的你不要回去割，就留给穷人来拾取，米叶化的那个化就叫拾穗。寡妇是穷人，寡妇无依无靠，因此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就是寡妇去拾穗的时候。如果在我们今天，大家都会说别人要做，每个人都有道理。路德会跟拿俄米说：“婆婆，你已经是死会了，你年龄那么大了，没希望了。我今天晚上出去约会，还可能找到一个男人。今天康牧师讲到说不要自私，你年纪大，你去拾麦穗，活动活动筋骨也好，我去交朋友。”婆婆会对媳妇说：“媳妇啊，要孝顺一点哈，要体贴老人家，不要只想到自己，要替我想一想。”各位，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每个人甚至会用圣经上的话来讲，跟魔鬼一样，就是对自己有利的就用。婆婆叫媳妇去拾取麦穗，媳妇叫婆婆去拾取麦穗，这个世界上大概就是这样吧。各位，感谢主啊，圣经上说路德对拿俄米说：“婆婆，求你让我去拾取麦穗。”各位，这个世界是这样该多好。我们的孩子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冬天，那个刚刚生，他们就是 小孩自己有自己的房间，美国人的习惯自己房间。冬天好冷啊、哦、晚上小孩哭了，哇，当我的儿子哇，我跟我太太就那个意思就是我睡着了，你去换尿布啊。到最后双方都知道没有办法再骗了，两个人都醒了，我会说太太拜托拜托请你去换尿布，我明天早上还要上学。我太太会说老公拜托拜托你去换尿布，我明天早上还要上班呢。各位，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家庭半夜三个人小孩哇，然后那个老公对老婆说，老婆求你睡觉让我去换吧。各位，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老公一回家就冲到厨房，太太求你让我来洗个碗吧，拜托拜托。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老公一回家太太就说，老公求你休息休息让我来伺候伺候你吧。各位，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只会想到我的需要，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只会想到我的权利，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会想到我该得到的，你该付出的。唯有那被主得到的人，被上帝的爱不断充满的人，被上帝的十字架不断对付的人，他看到上帝给他白白的恩典，他会对人说，求你容我来服侍。那是蒙恩的人，那是属灵的人。哎呀，这个世界如果这样该多好，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个人任意妄为偏行歧路，愿上帝来感动我们。路德就去了。在圣经里用了两次，在路德记里用了两次恰巧。你看整个文字你就知道，不是恰巧或者不是人的恰巧，是上帝的安排。你做你该做的事，你看上帝做他奇妙的工作。路德不知道去哪一个田里最好，他在这里是一个陌生人，虽然上帝有这样规定，可是有的地主是很苛刻的，有的地主大方一点，他不知道到哪个地方拾取是大方一点。他恰巧来到他未来的丈夫波阿斯的那块田，波阿斯有很多的田，他没有去任何一块田，那一天恰巧就来到这一块田。当他看到他员工的时候，他的话也真是叫我们非常的感动，他对他的员工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祝福的话，他的员工看到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也是祝福的话。这个世界如果是这样该多好，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员工看到老板的时候都觉得那个吸血鬼来了，那个剥削我们的来了，老板看到员工那一群懒鬼，所以这个世界就鬼打架，吸血鬼看到懒鬼那是怎么办嘛？每个人都会讲到你该做的事，每个人都会讲到我该得到的，每个人都不会想到我该做的，你该得到的。我们是自私的，夫妻这样，亲子这样，教会也常常这样。那蒙上帝爱的人，他不因为人家对他好，他单单因为上帝对他好，他就能爱人家。他爱人不是为了人家对他好，他爱人不是要得到什么报酬，他爱人不是要得到什么好的人家对他回报，他爱人，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愿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有这样奇妙又奇妙的事情，愿我们